开圣经，让生命改变。欢迎收听亚洲真理电台圣经学习栏目。
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好，亲爱的各位，主内平安。让我们继续我们的旧约导读部分，今天来看撒迦利亚先知书。撒迦利亚与我们上次所看的哈盖先知是同一个时代的先知，两人呢与撒鲁巴贝尔一起由巴比伦回归故土。你还记得撒鲁巴贝尔是谁吗？他们一起回到自己的国土来复兴以色列民族，来修建圣殿呐、圣城耶路撒冷等等。撒迦利亚先知大概是出于司祭的家族，在这个《厄斯德拉夏亚尼奇》12章16节，你可以看到。所以我们可以呀推算他有达利阿2年至达利阿4年任这个先知之职。那撒迦利亚先知书反映出啊有3个不同的时代。根据这个，我们也把这个书14章分成3个部分。第1至8章描述的是公元前520年间的事迹。第2部分9至11章则是反映的亚历山大那一段的时间，大约在公元前的333至330年。还有最后一部分，也就是12至14章呢，是说的亚历山大大帝死后30年至40年之间的历史，那也就已经到了公元前的300年了哈。那虽然他的时代有点跨度很大，但是这个本书啊还是蛮连贯的，而且有很多的共同点，所以我们可以看出应该是出自一位的编辑，然后是把不同时期的资料汇集成也一起而已啊。大概成书的时间是在公元前的4世纪的末。它有一个很连贯的中心思想，那就是天主借着这些充军之地回来的这些移民来实施天主拯救万民的计划。好，那我们简单的看一下每一部分他们的划分。第1部分，也就是第1至8章，它又分成了3个小节。第1个小节，1章的1至6节，先知劝百姓离开邪道。第2节便是8个神谕。第1部分的第3个，第2节是8个神事，第3节呢是一个神谕。那好，我们看第1部分的重点的看第2节的这8个神谕，那就是在先知劝勉了百姓要离开邪道回归正道的之后呢，有8个神事。这8个神事很有意思啊，你去看啊，从1章的7节开始，1章的7节至17节是第1个神事，是上主的4位骑士奉上主的命去巡视大地。我们说目的是要全地呀都安宁平静，上主的使者是以色列民的护守天使。那第2个神事呢，是2章的1至4节，是4只脚和4个工匠，你去读哈。4只脚是泛指犹大周围所有的敌人，天主派遣他们进攻犹大，像是4个脚进攻的脚。然后4个工匠呢，是指击灭巴比伦帝国的波斯和马代及其他国家的军队。那些脚驱散了犹大，以致没有人敢抬头，描写的就是犹大人民被俘虏充军的那个惨状啊。第3个神事，2章的5至9节，是一个手拿绳墨的人。那撒迦利亚指出啊，耶路撒冷的围墙和防御由上主所镇，耶路撒冷是墨西亚神国的预象。第3章的第4个神事，内容是撒旦控告耶稣亚大司祭，当中污秽的衣服指的是大司祭和司祭界啊所犯的罪，华丽的美服、华丽的衣服、礼服是指他们要蒙受的新恩宠。你要细心看，还有7只眼睛，也就是常侍立在上主台前的那7位天使。如果大司祭耶稣亚能够善尽他的职务，那他要列在天使中。 圣殿是神权政体的中心，也是墨西亚神国的预兆啊。那第四章呢，是第五个神事，是金灯台和两棵橄榄树的神事。七盏灯表示上主的全知，或者是在上主面前的那七位天使，而两棵橄榄树呢，是指的大司祭耶稣亚和省长泽鲁巴威尔。第六个神事，五章的一至十节，它一个飞卷，这个飞卷是写了定案的卷册，意思是在复兴的时代，有罪的人不得存在圣洁的民族中，天主就要消灭地面的罪恶。然后第七个神事还是五章的11节啊，第六个是5章的1至4节，这第七个是5章的5至11节，是一个坐在恶法中的女人，她是全地上的罪恶，她要由圣地上消失。所以说恶法里的女人不肯离开犹大，意思是什么呢？意思是罪恶啊，在犹大这里背离天主而敬奉偶像的那个罪呀。那第八个神事就是第六章，也是最后一个神事啊，是4辆马车向北方巴比伦执行上主的审判，这有象征的冠冕，应保存在圣殿内，借以欢迎那将要出生的苗芽，那个未来的这个墨西亚。然后修建中的圣殿是撒加利亚想到那苗芽所建立的至圣之殿，我们说耶稣基督所建立的圣教会呀。所以说审视以后，这是第一部分的第三节都开始一个神谕，实现这一段话，然后是关于斋戒的问题。你看七章，人们就询问司祭和先知，人民是否还应该遵守充军时的那些斋戒斋期呀？先知啊，劝勉同胞们遵守上主的法律。我们的第二部分呢，也是不同的神谕啊，你可以看到上主要亲自保守防守他的产业以色列，正义的君王要谦逊的骑着驴驹进入耶路撒冷，9章9至10节。所以说呢，万军的上主要拯救和牧放他的百姓等等等等。那第三部分呢，是描写的上主日子来临的神谕。我们说上主要保卫洁净耶路撒冷，铲除一切偶像假先知，炼净牧人和羊群，以及耶路撒冷得到拯救，这是12至14章的。所以说呢，这是先知书它的基本的内容，具体你可以去读先知书。那我们看一看它的一些思想吧，神学思想。时刻要记着，撒加利亚和哈盖他们这个时期是，他是鼓励从充军回来的以色列民赶快建圣殿。所以他的神学也和圣殿有关呢。那第一点，论天主，撒加利亚特别注重天主的超越性，天下万邦万民无不在他掌握之中，耶路撒冷重建的圣殿将来必成为以民宗教的中心。第二点，论墨西亚神国，国家在充军以后得到复兴，圣殿得到重建，重建的圣殿然后司祭界也得到圣化，所以那时上主要住在他的圣城中，与他们重新订立盟约，而他们要安享太平，永保圣洁。撒加利亚描述了要来的墨西亚，他是和平的君王，我们说西尤尼子，你应尽量喜乐，耶路撒冷女子，你应欢呼，看你的君王到你这里来，他是正义的，胜利的，谦逊的，骑在驴上，骑在驴驹上，9章9节啊，非常美哈。墨西亚王国是普世的，包括天下万民。先知说，他的权柄由这海到那海，由大河直到地极，9章10节。最后一点，那就是论圣民的义务啊。我们说撒加利亚特别注重圣殿，那大司祭的地位和礼仪都非常的重视看重，他看重的尤其是内心的圣洁啊，更为注重。上主所要求的不就是人内心的皈依吗？所以在墨西亚时代，上主要消除地上的罪恶，在新耶路撒冷必有活水涤除人民的罪恶。 这活泉被圣师们解作是主耶稣基督所立的圣体圣事，或者是天主赐予我们的圣宠，是墨西亚神国的那份荣耀与圣洁。好，亲爱的各位，今天我们就到这里，愿我们随着从军之后回来的这些义民来重建圣城，重建自己的内心呢，保持内心那份天主圣神的宫殿的圣洁与完善。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依然，直到永远，阿们。感谢主，赞美主，愿天主降福大家。